揾到嘅，好唔好？我哋一齐诵读呢六节嘅圣经。你们务要常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经有人这样做，在无意中接待了天使。要纪念受监禁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监禁；要纪念受虐待的人，好像你们也亲身受虐待一样。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共眠的床也不可污秽，因为淫乱和通奸的人神必审判。不可贪爱钱财，要自己所有的为满足，因为神曾说：我绝不撇下你，也绝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勇敢地说：主是我的帮助，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请我们再次同心，我们同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多谢你，给你宝贵的话语作为我们的生命的指引，求你藉着你的话语去提醒、劝勉、教导、安慰、改变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在1983年，日本一个很出名的导演叫做金昌平，拍了一套非常震撼性的电影叫《游山节考》。在法国的康城这个电影节里面获得最佳电影的金女奖，扬名国际。《游山节考》是根据日本的一个很出名的文学家叫做深泽七郎所写成的一本小说改编，描述在日本顺川山区某一个非常穷困的山庄里面所发生一个动人、荒谬、矛盾、残酷的故事。故事记载在一个偏僻穷乡的僻壤的高山的村落，男女老幼为了饱食一餐，兢兢业业，粮食的不足迫使村里面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这个规矩就是，当一个人到70岁的时候，就由个大仔孭这个老人家上山。与其说是美名是归于山神，其实是将他送死、饿死、冻死。在一个很苛刻的生存环境里面，似乎这个是他们所得到的共识。故事讲到一个家庭，妈妈是69岁，她有两个仔，个大仔早年丧妻，个二仔就因为体臭冇女仔鍾意佢，所以一路都冇结婚。妈妈69岁仍然是老当益壮，但她决定在70岁的年要个大仔孭佢上山。点解佢有咁大嘅决心呢？原来背后有一个故事，就是丈夫在他老爷70岁的时候突然之间失踪。当然失踪的原因很明显，因为他不忍心孭着他自己的爸爸去送死，去到高山里面去饿死冻死，于是他就走人。就因为他的走人，就带给这个家庭成为成条村的人的耻辱。他妈妈不想重蹈覆辙，历史重演，所以就很决心是要他的大仔孭他上山。他仍然是老当益壮，为了要觉得人家是觉得他老，他特地将很坚固的棚门牙整烂了，他又替他的大仔祝愿，教个家嫂自家之道。故事一开始的时候，电影开始是从一个严寒的冬天开始，镜头打出来是一片白茫茫的积雪，经过春天、夏天、秋天，又翻返去冬天，就是这位老人家70岁那一年。导演有意是用鸟瞰式的远景，叫我们看见白雪的山头，最后描绘一个大仔孭住妈妈上山，感人的一个一幕。当个仔孭住妈妈上山的时候， 两人默然无语，一片静寂。及至行到半路嘅时候，个大仔扭伤只脚，突然之间个情景全部变晒。本来系冷酷无情嘅妈妈嘅面孔，突然间显出天生嘅母爱同埋温情。佢攞住个毛巾包扎个仔嘅伤口，然后就攞出个饭团叫个仔去食。个仔话：妈妈，你去食。突然间喺冰冷嘅环境里边，呈现一套非常温暖嘅温情。但当妈妈抵达高山嘅时候，周围都系啲白骨同埋尸首，仲有天上一路盘旋飞住嘅乌鸦。个仔忍唔住，但妈妈怒目而视，将个仔赶落山。当佢落山嘅时候，天开始落雪，见到一个上山嘅父子，个爸爸唔想死，喺恐惧、惊恐、喊叫当中，喺度挣扎脱离个仔嘅抱住。个仔最后将个爸爸推落山崖，惨叫一声。当呢一个仔见到咁嘅情景，佢忍受唔住，大喊起嚟，冒住大雪赶上山顶睇下妈妈。当佢上到山顶，见到妈妈正坐喺雪山上，双手十合。见到个仔上嚟嘅时候，怒目而视，赶佢走。个仔就喺极痛苦无奈之下，黯然翻回屋企。电影就喺一个咁悲惨嘅情况之下结束。日本系一个长期喺地震、海啸、战争、贫穷，最单到以前系咁嘅恐吓之下生存。日本人对死亡系特别嘅敏感。如果大家有机会涉猎日本嘅文学或者系电影，你发觉系对死亡有一个特别嘅睇法。好出名嘅文学家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都系自杀身亡。著名嘅导演黑泽明曾经几次企图自杀。无论你点样去美化呢个死亡，睇嚟都系非常嘅灰暗同埋悲惨。我谂翻我哋中国人，中国人个忠字啊，忠字系一个好古嘅字嚟。呢、這个字甲骨文已经有，甲骨文个忠字系咁写法嘅。有两种唔同嘅睇法，文字学家话，第一种嘅睇法呢条系绳嚟嘅。以前呢系冇文字记载嘅时候呢，就以绳为扎绳为结嚟记事。当个绳用到末端嘅时候，扎咗个结呢，就即为忠，即系末了忠。亦都有啲文字学家话唔系咁嘅意思。呢两个嘅呢系一个金属嚟嘅。当一首乐章或者一个歌完咗嘅时候，两个金属相撞，哼然一声，叮，曲终人散。那无论是遇上这个成结之末，或者是曲终人散都好，终这个字在中国人的文字来看，是一些神秘、壮丽、悲痛的一个气氛。我想回起杜甫的一首诗，郭婷佢咁讲法，话岁暮阴阳吹短景，天涯霜雪齐寒宵，五间古国今星悲壮，三合星河影动摇，野哭几家闻战佛，儿歌数处喜如潮，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阴书万寂寥。所谓岁暮，岁就一年啦，暮即系年中啦，阴阳即系时间啦。到到年中嘅时候，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啊，吹短景好快啊，眨下眼11月17日，冇几耐又过年啦，好快脆就一年啦，嚟得快去得快。 唔單止時間係咁，天涯天嘅終極，天邊嘅雪喺天涯裏面已經終止啦，正係天涯霜雪齊寒宵。但呢個都唔係最淒厲。夜之中午間時分，軍中嘅戰鼓起啦，配上長江三峽急流嘅水聲，特別悲壯。喺呢個悲慘嘅時候，跟住生命就結束。無論你係卧龍嘅卧龍先生諸葛亮，或者係約馬清帝嘅公孫述，雖然係一時英雄豪傑，冇幾耐都係終於黃土。即係所謂卧龍約馬終黃土，人事陰書萬寂寥。呢首詩就好似敲響個喪鐘一樣，叮一聲，全盤皆落索，嚟得好淒厲。呢個就係中國人個宗旨。或者大家會問牧師，點解你喺呢個時候講呢啲嘢？我講嘅嘢有意思。無論係中國人、日本人，一個冇神嘅人睇人生生離死別係好悲哀。但係你睇下聖經，聖經有一個字叫 telos， 中呢個字出現過42次，但你睇到係同中國人講個中字完全唔同。冇錯，係解中，有時會講到世界嘅終結、人生嘅終結，但係唔係好似中國人所講嘅終，冇盼望、冇前途。世界之末就係新天新地嘅開始，舊人之終就係新人之始，隨著死亡就係復活同埋永生。呢、這個字唔係帶俾人哋一個傷感同埋悲哀，而係帶俾人一個活潑嘅盼望同埋生命力。呢排好多人問我，牧師你嘅心情如何啊？聽日就要走啦，你心情如何啊？我唔知道用一個咩字去形容，一言難盡啦，心情複雜啦。不過有一個英文字咧好啊 ，overwhelming。有時我諗下呢幾個禮拜都諗下，覺得自己係好似有啲狂躁抑鬱同埋bipolar。當我睇到大家寫嘅卡俾我哋，或者喺紀念冊裏面所講嘅嘢，或者電郵啊，或者喺分享會所講，好開心神藉著我同埋我太太帶俾人哋嘅祝福，真係好開心。但另一方面我又諗一諗，我係咪真係咁好？上個禮拜我仔打電話俾我，佢話我孫想同我 FaceTime， 咁我咪開咗個 iPad 啦。我又論論盡盡，一逢係搞真呢啲咁樣嘅高科技嘅嘢，我都係即係萬人幾怕嘅。咁唔知點解 iPad 呢個聲音好細，所以聽得好唔清楚。咁我話我咁，於是呢我仔同我孫呢就大聲叫，我都聽唔到。佢好似教我點樣整大，我又篤極都篤唔到咁樣，即係咁我於是拿住個 iPad 周圍問人啦，點樣整大係整大咁樣。咁於是個畫面咪即係喐下喐下咁樣。咁睇見佢哋都有少少唔係幾耐煩，不過都冇辦法啦，即係我呢啲嘢對我嚟講係好新。咁跟住呢我仔同我講話你哋返嚟好啦，下個禮拜返嚟。因為呢而家請嗰啲保姆呢好貴。我哋返嚟就好啦，佢啲積蓄都用咗好多啦。我心裏面諗，你咪用到我盡㗎嘛。我都需要寫論文啦，我都需要有我空間啦，需要咩咁。心裏面呢就有啲唔係幾舒服嘅感覺。留喺窩伏幾好啊。我返到屋企，我就同太太講，我哋都有啲心理預備。 回到去的时候呢会这样。太太跟我讲了一番说话，即是对我来讲是当头棒喝。他问我，你怕什么？你有没有想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回去？回去就是帮我仔，同埋希望俾两个孙一个健康啲嘅环境里面长大。佢俾咁多时间俾我哋睇，恨都恨成咁啦。如果话唔使你睇啦，咁咪仲差。咁我自己就去諗，点解我咁自私嘅？点解净系谂我？点解唔去谂下？点解我哋翻去咧？第二日佢再打电话嚟，佢讲咗一句，我太太话翻俾我听，我都谂咗好耐。佢话俾你听，就算你翻嚟，我都好想多啲同个仔一齐，因为我唔想突然间冇咗。想多啲時間仍然同兩個仔一齊，我又覺得我自己好過分，好自私。再諗一諗大家對我講嘅話，真係唔係好對稱。除咗呢件事，仲有幾件事睇到自己嘅庐山面目。不過我突然間諗一樣嘢。就算好像我这样的人，上帝都会使用带给一些弟兄姊妹的祝福。我只能说全是恩典，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我想起呢，有一次父亲节我女儿送了一个围裙给我，就是想我煮多些东西啦。咁呢在个围裙里面就写着，他写的，他手写着几个字，If Yan can cook, my dad still can. Yan 是什么呢？马丁 Yan 就是那个恩文达，是在美国一个节目里面成日一个即是家人煮送的。他最喜欢说的 ,If Yan can cook, so can you. 我女儿将他稍微改改，是恩文达煮不到东西，我爸都可以煮。那你没办法不煮啦。我今天都可以讲回一句，如果苏 Sir 可以，神都可以用苏 Sir 一个这样的人，上帝一定可以用你们。不是因为我们有些什么东西，全是恩典。终不是一个悲观，是神动手的时候。不过希伯来书的作者在他讲这一篇道，希伯来书其中一篇道，去到最后尾十三章的时候，他都有些期望。同样我今天都有些期望是想跟大家分享，其实不是我的期望，也都是上帝的期望，也都是圣经给我们的期望。我们看看这个期望是一个什么期望。首先我们看第一节至到第二节，我都是读回和合本，你们务要常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当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接待了天使。教会第一个特点，也都是我的第一个期望，也都是圣经第一个期望，就是接待。第一节说，你们务要常存弟兄相爱心，在原文里面只有两个字，第一个字是希腊文叫 mano。 mano 是什么意思？保持住，持守住，留住。而且这个字是一个的continuous tense， 是不住的守住，不住的留住，永不放弃，永不轻视。不会因为环境改变你就抛弃了，不会因为时局改变了你就不做，不会因为人事改变你就不去做，不会的，是不住的，不住的去揸住。揸住什么东西？ Philadelphia， 第二个字，弟兄相爱的心。 Philadelphia 不是指美国的废城，这个字由两个字组成，一个是 Philel， 爱，第二个 Adelphos， 弟兄。这个字很有趣，如果你打开一本新的圣经来看一看，只是出现过六次，六次都是讲到在弟兄姊妹，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中国人说打死不离亲兄弟，我们就是主内里面的弟兄姊妹， 神是用重价买赎我们来，是弟兄姊妹。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告诉你，你要什么？你要持守住这个弟兄相爱的心。具体行动是什么呢？第二节，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当接待客旅的时候，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客旅是什么？陌生人、异乡人、流荡者、冇家归的。旧时的旅店是农蛇混杂的地方，跟祭界差不多，所以普通人不会去个旅店的。再加上当时有很多传道人周围走来走去去讲道，他们弟兄姊妹就接待他们，还有其他的旅客去接待他们。今日窝福亦都是需要一个接待旅客的一个教会。在今日窝福里面，我们问谁是旅客？我们想想很简单的，有不少的人是从中国内地来到中香港读书，留学生，离乡别井，语言不通，人地生疏，又没有朋友，你会容易？一点都不容易。久不久你会听到消息说某某在中国来的学生跳楼死，可能中间有人扶他们一把，接待他们会完全不同。我好感谢神，教会里面窝福里面有些弟兄姊妹去接待他们，请他们吃饭，去探他们，有些在这里教他们广东话，开 EBS 接待。这里可能在我们中间有些第二个教会来的，可能他在他们旧时的教会里面受了创伤，或者有些好不好的经历，然后来到窝福、Evangelical Free 嘛，大家 Free 嘛，咁於是呢可能喺疗伤一下，但我哋冇諗到佢哋都係客旅，我哋要接待呀。佢即係話我哋會覺得佢哋都係嚟下一陣間就走㗎啦，唔會留喺度，唔關我事。又話喺我哋中間有啲受傷痛，或者我哋中間有啲未信主嘅，有啲或者唔覺得窩福係佢哋嘅家，仍然有一個陌生嘅感覺。我哋有冇去接待佢哋？我諗下，如果窝福每一个会友，或者 50% 会友，唔好讲咁多， 50% 会友每一次崇拜嘅时候，你决定立定心意，我要同三个人倾偈，我唔識嘅人倾偈，去同佢招呼下佢，同佢倾下偈，喂你点呀、不如我哋一人间一齐食晏啦，我请你呀、大家去有啲交通下，你会发觉个教会会好唔同。好过你，好过有好多人冷冰冰嚟，孤孤单单嚟，孤孤单单走。我哋教会系咪一个接待嘅教会啦？呢个系第一个上帝要话俾你听。几个月前咧，我有机会同阿小勇同一位朋友去倾偈食饭，佢嘅名叫做张伯立。张伯立在1989年6月13号，大家记得个日子，1989年就是天安门事件，六四之后，张伯立在朋友家里躲起来，他看了中央电视台，就知道自己是21个学生被通缉中其中一个。当他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望一望个主人家，个主人家的眼线有意望去第二度，他立即知道主人家给他有什么消息，他就回去即刻收拾行装离开这个屋企。他这样形容，在大雨滂沱中我默然离开，分不清自己脸上是雨水抑或是泪水，我从没有试过这样凄凉的感觉，孤单疏隔，我失去一切亲友站在一起的权利。几个月后，我去到中苏边境，在一个农民的家庭去接待我，住了一个礼拜，我良心过意不去，怕住会拖累他，于是我就有一天问他，你知不知道我是谁来的？那对农民夫妇说，主，你张伯立吗？ 就是被通缉的一位嘛，日日电视都有你的啦，有你的样子怎会不知道啊，张伯伦吓咗一跳，他就跟着问，为什么你不赶我走啊，这个农民夫妇为什么要赶你走啊，我们是基督徒，神派你来我们屋企，我为什么不敢接待啊，跟住张伯伦问，公安会拉你的，这个夫妇说，我目不识丁，国家冇咗我一个人会影响唔大。你受咁多学问，国家冇咗你嘅时候影响太大，有咩所谓？再加上圣经吩咐我哋系接待客旅，就因为呢个接待，张万粒就成为基督徒，今日做咗牧师。就好似呢段圣经话，因为接待客旅，不知不觉就接待咗天使，因为指导是创世纪第十八章阿伯拉罕接待天使的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接待。今天如果我们能够去接待我们的弟兄姊妹，很可能你是接待了天使。我们是不是一个接待的教会呢？第二个很重要就是分担。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又要纪念遭受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你哋要纪念啊！乜嘢叫纪念啊？同样呢个纪念呢个字，亦都系一个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系不住嘅纪念。纪念唔系净系谂下，纪念唔系净系理性，都有一个好大嘅感情喺里边。最近因为要执嘢啊，有一日我就抄到咧，我同我太太写咗一啲嘅嘢喺我外母丧礼嘅时候写嘅嘢，我就喺度读，一路读就一路喊。想翻起好多嘅嘢，纪念系啊，感情。希伯来书嘅作者叫我哋纪念咩？纪念被捆绑嘅人，好像你们同受捆绑。我哋唔系施舍怜悯，我哋系感同身受。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个意思即系话我哋都系血肉之躯。圣经讲到我哋系教会里面好似一个肢体，一个肢体受苦，整个身体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整个身体快乐。我可以话俾大家听，一个教会里面如果系能够彼此分担嘅教会，呢、這个教会冇理由唔会增长。我谂翻起一个故事，如果你大家有机会去到英国嘅西敏寺，你发觉喺西敏寺。前面有十个的像，是纪念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宣道者，殉道者里面有 Martin Luther King， 有 Bonhoeffer， 潘霍华，但有一个是中国人，他的名字叫王志明牧师，我完全都没听过，但是在西敏寺里面是二十个 是最伟大的殉道者其中一个，直至我看一本书叫做 God is Red，我才知道这个故事，感人的故事。1910年代一个澳洲医生叫郭秀峰 Dr. Nicholas， 同着一班的内地会的宣教士，骑驴仔几日几夜去到贵州四川云南的边境里面，苗人住的地方，王子明牧师是一个苗人，在苗人住的地方那时发生瘟疫，啲人个个走，佢哋就入去，病嘅医佢哋，死嘅埋葬佢哋，活生生嘅教导佢哋，就带领咗好多苗人信耶稣，同佢哋分担。唔单止系咁样，开始造就王志明就系咁样信耶稣，得到造就。后来呢啲宣教士被逼离开，佢哋就承担咗呢一个牧养嘅责任。1957年他被捕下狱，因为他的信仰不肯加入这个三字教会，被捕下狱。1973年被控诉，大会控诉，有一万人在那个球场里面，但九成的人是支援他，最后官方将他处死，将个遗体放在一个河边 九个月之久，不给人去埋葬。最后他失到平反， 政府赔翻1000蚊人民币俾屋企人。王志明，佢能够分担好多苗人嘅痛楚。今日去个教会，王志明过身嘅时候系3000多人，而家系有700万人。就因为呢个教会系一个分担嘅教会，摩福系一个分担嘅教会。最后第三个期望，圣洁。圣洁两样嘢，第一性嘅圣洁，第二钱嘅圣洁。婚姻人人都当尊重。第四节，床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嘅人，神必审问。呢一节圣经系对我哋今日呢个世代系当头棒喝。当今日嘅社会唔注重婚姻，有50多%喺中国里面有50%离婚。圣经就话俾你听，婚姻人人都要尊重。呢一节圣经系冇动词，婚姻尊重。好严肃嘅话俾你听，你个家系一个好紧要嘅家，你个婚姻系一个好重要嘅婚姻，唔可以随便。点解啊？苟合行淫嘅人，神必审问。苟合是知道婚前的性行为，淫行是知道婚后的性行为。神必审问，审问这个字不是将来式，是现在式。因为当我们的婚姻出了问题，当我们的家庭出了问题的时候，你立即见到是有很多的恶果在里面，包括你的仔女在内。床是不可污秽的，圣洁唔单止系性嘅方面，更加系钱嘅方面嘅圣洁。有阵时我谂下，可能钱啊比性仲更加厉害。你揸一本，如果你攞住一本《花花公子》嚟到教会啊，我谂个个人都指住你，所以你唔敢啊。但你攞住本咩财经啊啊咩投资大全啊，或者咩《Wall Street Journal》啊，可能个个都嚟，诶、哎，不如下届。选你做财政部部长啦。我有好多时同一个老板嘅啫。但是个问题，我哋会唔会係因为贪财？圣经点讲法？佢话你们全心不可贪爱钱财啊，要自己所有的为知足。全心呢个字啊，唔係一时啊，是你成个人生观，你成个价值观都摆喺个多拉山嗰度，只系谂住钱，只系谂住钱，钱。因为我哋以为钱系俾到我哋保障，以为钱就俾到我哋安全感啊。但钱系咪俾到你安全感咧？你试谂下，你袋住1亿美金啊，流落喺一楼又街头啊，睇下你会有会唔会有安全感？你会恐惧。真正嘅安全感喺边度啊？圣经就话俾你听。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总不丢弃你。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是一个真正真正的安全。弟兄姊妹，圣洁性的方面，钱的方面，上帝给我们期望就是这三样。我们是一个接待人的信徒，接待人的教会，我们是一个分担的教会，分担的信徒，我们是一个圣洁，无论对性和对钱，是一个圣洁的一个人。求主帮助我们，将来同心低头，我们同祈祷。